人际关系中平凡的超人。
听众朋友你好，又是我陈雅芳，在这个平凡的超人时段跟你见面了。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要接着跟姜牧师的教导来学习这个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好，关系当中呢有一个法则叫做亲密的法则，这个法则里面呢每一步都在引导我们，训练我们，建立我们。第一，要选择渴望亲密。你不想吃一定不会张开口，你不想做一定不会伸出手来，对不对？好，第二个呢就是缩短距离。那我们不喜欢跟什么人相处呢？离他远远的，对不对？那如果你想跟人恢复应该有的关系，就要缩短距离。第三呢，就是非常考验我们的，要承认自己有软弱。第四，敞开自己。我跟你分享过，敞开自己是很难，超难，超级难的事，对不对？但是要做。第五，不要轻看熟悉的人，这点呢，我们真的反复思想一下。好，非常重要。尊重，其中一项就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了。好，上次也说了第六点，要懂得跟自己亲密。这一点呢，在说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我挺爱自己的吗？哎，原来姜牧师的教导呢，非常贴心。然后呢，也贴着我们的思想行为的言行举止啊。我们需要认识自己的身体，这点非常重要，因为，认清楚我们身体的长短需要，就会好好的照顾。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他就不能够做到关顾别人，照顾别人。因为我们的身体小的时候不懂得的时候呢，当然婴儿时期呢，会用哭来代替，他也说不出话来嘛。孩子慢慢长大，我饿了，我要喝水，是不是？因为他知道饿，知道渴，或者我要上厕所，对不对？这基本法开始了，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在那里知道、明白、了解身体需要什么，慢慢的也懂得怎么样去体会自己的情绪，更加在失落的时候，原来知道我们的思想意识，我们真正灵魂里面的需要是什么。所以呢，我们要学会懂得跟自己亲密，就要非常关照自己的情绪啊，还有最重要属灵生命的需要，花时间跟自己相处，也就是深度的去了解自己。那能够跟自己亲密的时候，才能够跟别人分享亲密的爱，因为你体会到了，体会到有爱的那种感觉跟缺乏爱的那种痛苦。所以能够理解自我内心情绪的人才能够理解，也容易去容纳别人的情绪。你有没有生过气？有。生气跟恼火有什么不同？原来不同的。生气呢，你可能说你怎么搞的，恼火的时候怎么样，从心里面，从肺里面就会火大的不得了。所以呢，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不会惹恼别人。那让别人生气呢？那个是人之常情。可是你惹恼了别人，那就非常严重了。好，牧师说的第七点就是分享重要的经验。什么样的人你可以把大事儿、小事儿都跟他说呢？就是你跟他之间呢，是完全联合的感情，很安全的感情。我们需要跟对方分享重要的经验。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人，那他可能是你的家人，也可能是你的朋友，更可能是你的另一半。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对象的话，非常的苦闷呢。真的有的时候呢，你的心灵都塞得满满的，快要爆炸了，你却没有办法去分享。分享之后呢， 你知道对方可以让你分享，他就可以跟你分担。为什么？他可以听，他听完了之后呢，不会去卖广告。这个是你最大的幸福跟保险，对不对？主耶稣跟他的学生们，就是门徒，非常的亲密，就是因为他们一块儿过着团契的生活，他们有很多共同的经验，他们彼此之间生活作息都在一起，所以人跟人之间亲密的程度越高，吃饭、分享、工作、冒险、苦难，彼此的关系就会越来越亲密，自然的就会形成一个共同体，啊，忧苦相共。门徒，他们一块儿学习主耶稣的教导，一块儿被派遣出去传讲天国的福音，他们一起祷告，一起经历失败，一起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一起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能够进入亲密的爱的关系里面。如果人希望在知性上更加的亲密，可以一起阅读相同的书籍啊、杂志啊、新闻呢。为了在感性上更亲密呢，就可以安排一些用感情来相处的场合，比方说吧，一块儿看电影啊，听音乐啊，或者是做一些共同做的事情，这些个都能够分享心里面的情绪感情，尤其是一堆子人一块儿旅行的时候，也能够共同经历某一些个情绪。有的人呢乐呵呵的，有的人一高兴了上蹦下跳的，对不对？透过这些经验就会变得更加的亲密。虽然每个人的表达程度不一样，方法不一样，但是呢所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大家了解，哇，好过瘾哦，这句话一讲呢，哎，就不用再解释了，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我们在听牧者讲道的时候，他如果分享一些个特别的事情啊、见证或例子啊，那会引起不管是听的人年龄啊、男女老幼啊不同的共鸣，是不是？每个人领受不一样，但是圣灵的带领是一样的，就是因着每个人的需要，神的爱就在我们心里面，因为一些个事件让我们可以明白那种感觉，那种需要了。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突然间想起来，好像记挂着某某人啊，不管是自己的亲人也好，或者是弟兄姊妹也好，那就是共同的一个领受，一个感受。这个不是陌生人可以办到的，而是有相当程度的认知啊。所以如果人跟人之间共同的经验越多，那亲密的程度呢就会越来越高，也加上什么？越来越信任。信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信任会在特别事故发生的时候让人克服跟建立很重要的感情跟事情和事工。好，接着呢我们要学习的一个栏目呢，就是必须克服拦阻亲密的障碍。尤其是像陈雅芳这种炮筒的脾气，因为性格的关系啊，会拦阻亲密的关系。比方说我家人之间哈，他无意之间呢溜了嘴，说了一句话，哎呀，我如果小心眼听在心里呢，本来他就是恼火上面的，哇，怎么着说出来了，然后我一听，哇，你怎么今天这样对我说话，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揪着这话不放的话，那就完了，就起了疙瘩了，是不是？然后像水管一样不通了。所以呢必须克服拦阻亲密的障碍。尤其是啊，举个例子，家人之间呢还好，夫妻之间或者是男女谈恋爱的时候呢关系非常亲密，对不对？内心呢也尽量的透明，无话不说了嘛，彼此之间敞开自己，有的时候是软弱的一面哦，然后呢就越来越 了解对方，了解有好处啊，什么就亲密了嘛。啊，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啊，没关系，我不是因为看你的弱点我才欣赏你的，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有这俩字儿呢？他就是可是，那不然就但是吧。结了婚之后，很可能两个人就开始立起了围墙，彼此之间不但有围墙，还有道河，情感变得冷淡，彼此言谈之间呢，没那么注重细节了，一有事儿了，就会拿这个食指指着对方的鼻尖儿说：“你根本就不了解我，啊，你为什么会说这种话呢？你什么心思，什么态度啊？”那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怎么会搞成这样呢？因为这俩人没有办法克服拦阻亲密的障碍。有障碍啊，对，有一些个障碍会拦阻，就是阻止，使人懵了，不能够进入亲密的关系里面。哪些呢？牧师说，第一个咱们要克服的就是无知。在彼此不了解对方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进入彼此的内心世界，对不对？你知道吗，情投意合的人呢，不但是感情方面，连心思意念呢会有点通呢。比如说，哎呦，你是我肚子里的虫子，这话一讲呢，就是说对方讲的话或者办的事儿呢，哎，我还没说呢，哟，他就已经了解了，知道了，甚至于代替我说出来了，对不对？我还没在天冷的时候，两个手想要搓一搓暖和暖和呢，他这眼睛一过来，我那手呢还没伸出来，他就会说你冷啊。哇，你听了你说多暖啊，是不是？我们必须彼此了解，虽然我们能爱看不到的人，但是我们无法爱自己所不了解的人啊。我们会挂念远方的人，但是近在眼前的呢，越看越不了解，越看越不明白，你怎么搞的，你到底在想什么，你想做什么呢？能够了解对方，就越能够爱他。这是我们每个人要学习的功课，可是挺难的，不是挺难的，是超难的啊！平凡的超人超难做到的。我们先要必须常常的表达自己，然后呢，先让对方了解自己，这样子呢就好办事儿。你放出一寸，他可能会放出一分，没关系，慢慢来。每一对已经结婚的夫妻都希望享受亲密的爱，分享亲密的爱的场所呢，就是吃饭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可是问题就在于，男人跟女人所追求亲密的方法呢，我告诉你，天差地。大致上来说，牧师说的哈，男人盼望肉体的亲密感，但是女性呢，比较喜欢情绪上的亲密感。男女之间情感的彼此表达方式，亲密的这个管道呢，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但要了解男性跟女性的差别，也必须了解每个人都有相同跟不同的地方。所以呢，要学习，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没话说，爱就要学习。无论你爱孩子也好，爱父母也好，都要学习。你要了解你父母跟你孩子的各方面。那夫妻之间更加是这样，所以呢，如果两个人能够有个约定，哎，从此以后我们彼此学习好不好呢？如果愿意的话，那就成功了一大半了。